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把四念住的体相啊，在第四章本文当中的第一段，这个法本的部分算是随着讲记已经学习完毕，也已经开始进到第二段。其实第二段是属于智慧的部分啊，就是说前面算是告诉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子的意念的内容，以及它的次第还有方法。那么至于怎么样能够于中观察思维升起智慧，因为我们不是只是物理性的观察身受心法这四个主题，而是应该要把文思修所形成的一些智慧的把药拿到这种观察来，产生一种见则分别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能够改变我们过去对身受心法这些身心现象颠倒的错误的看法。那么因为这样子修正错误的看法的缘故，所以过去因为颠倒见而升起的烦恼就比较会慢慢没有力量，于是呢就毕竟会让境界引起的烦恼毕竟不生，或者你今天阿赖耶识当中种子里面随眠的活动呢能够毕竟止息，这个是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各种经论的学习呢，除了我们前面所讲的属于技术的部分之外呢，思维智慧的部分老实讲是应该花比较多的时间的。因为大家都以为智慧的思维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嘛，反正就是归纳起来就是缘起性空啦，无常啊，苦无我啦。不过你去问所有学过这些正法药的人就知道了，这些东西就像是怎么讲呢，寻幽访胜呢，每经过一回的思维就有一番不同的体会。你今天对于你心地的观察越深刻，越多花时间去串习，你生命的那种清净的观察越频繁，这些微不足道的智慧的语言就会觉得很深刻啊，而且很维系。那么过去可能不甚了达的部分呢，或许就有一天你会感觉到豁然开朗。所以我是觉得不要以为你今天就读了一两本这个经论啊，或者是这个人家教导的手册了，那么就以为你对于智慧这个部分的学习就算是完毕了。其实我是觉得技术工程面的东西毕竟都是比较简单的，大概如果真的花点时间，我们大概四个礼拜也大概就可以把属于工程面技术面的东西告诉大家怎么样取向，怎么样操作，有哪些练习的步骤，大概都可以讲过了。而这些工程面技术面的东西剩下来的大概就是你每天的操作经验，你每天多去练习，你对它的体验跟观察就会越仔细。可是剩下的问题是你对它只是产生专注的观察呢，还是产生智慧的观察，这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持续的只能够产生定定的专注的观察，那怎么修都还是奢摩他，都还是定啊，都还是定。纵使你对于缘起无常苦无我的道理非常熟，那也还是知识。如果这个知识跟你今天对于你身心的观察不能成片啊，不能融合的话，那么你的四念处其实是还没有入门的啊，表示说你的意识思维是一方面，你对于身心的观察跟体会是一方面，而这两个并没有融合。何以见到没有融合呢？你看到你平常对于境界的烦恼相就可以知道了，以及你对于你的生活的纪律是不是还能够对于五盖的缠绕能够真正清净，对不对？你生活能不能够在自己作意底下就要求自己能够依自己的约定，比如说你今天就说我要开始从今天到下个礼拜五这七天我要每天持八关斋，你明天一早就在三宝面前你自己就拿一个八关斋戒的 法本，对佛前念诵一遍，那你就按照那个规矩，对不对？啊，那所有的八条戒不能够违犯之外呢，你过午能够真的做到不食。那么这样子真正调整你的作息，而于中呢，你就不会有心想觉得啊打折扣啊商量啦中途而废啦这种想法。当你今天智慧的观察越有力量，其实你用这样子的规约在佛前要求你自己如约做到的能力，那种堪能性就会越强。这是一个三根发相。第二个三根发相是你对于其中道理的体会，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叙述，而不是老是背文字上的东西。你会完全用自己的体会跟觉受来说明什么叫做名色，什么叫做无常，你会用你的觉受来谈这件事情。那么第三个善根发相是觉得很真实的，你会觉得对自清净的感受，你会有欢喜的觉受会出现。为什么？什么叫做欢？欢的意思就是书本上告诉你正法要的操作技术你做得来了，你发觉你做得来了，过去做不来的啊，过去做不来的。比如说你今天要让你的上身直直的做一个30分钟，过去你对你来讲都是做不到的，可是你现在做得到。不但做得到，只要腰稍微弯一弯，你马上对它就有警觉性，不是到达已经打瞌睡，达到已经腰弯到七荤八素了哈，你才会警觉哈，才会警觉。你发觉你的警觉性是会增加的。所以在四禅波罗蜜智力法门摩诃止观里面呢，处处都有讲到，你只要好好的用智慧去修学三摩地，你就会有许多的善根发相啊，乃至于你今天入到法堂来，你对于这个法堂的那种清净的氛围的角色就会不一样，你拜佛的时候那种毛孔舒张的清净角色也会不一样，或者你念佛，或者你持咒，或者你的记忆力也会改变。过去一段文很难的，不容易懂的，你发觉现在觉得至少不怕他，乃至有一天会发觉他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跟别人讨论真的是这个意思。很多很多，各位如果有机会你自己去读这个四禅波罗蜜智力法门里面的善根发相那部分啊。那么我不建议你们现在去读有关什么二根发相和魔障那个部分，那么你们先不要去谈，先学习正确的东西啊，先学习正确的东西，先把正确的东西能够熟悉，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下礼拜或许就会带四禅波罗蜜来哪些篇章有关系到我刚才所谈到这些部分，能够帮助你自己去检查你今天用功到底得不得力。因为如果多发现自己用功得力的一些征兆，你今天继续按照这个法要去修学的意愿啊，那个意乐会更强一点。那么如果你今天一直不上路，这个善根发相没有出来，你或许就要跟老师谈一谈你的方法是不是对啊，你的理解是不是正确。那么要及早，不要长时间的串习错误的方法太久啊，及早的去提出疑问，然后修正你错误的知见或者是操作的方法，那么也会不用再走冤枉路啊，花太多时间在这些歧道上面。那么这些事情对于一个实修者而言，恐怕是要多关心你的身心了。所以当你多注意这些，在这些事情上的时候呢，你平常是会减少打闲岔啊，一有时间你会看到这一类的人就会比较摄心，这样子观察你的呼吸，观察你的身心五蕴的状态，这就变成一种习惯啊，而不会老是去喜欢攀缘跟闲谈一些这个无关的事情，那么或许会让人家觉得你的心身心太远离了一点。不过这个是在修道过程当中会经过的一段时间。那么练习摄心的纪律，这是一种身心的纪律感，当你能够入到这个纪律，而且慢慢养成这种定根的习惯，定根只不过是稍加作意就可以入到身心一个状况，那个时候就不必太拘泥于作息跟应对之间的问题，你开始要能够在动中跟别人应对当中也要能够观啊，也要能够起观。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慢慢进步的进程哈，这些事情是不是一触可及的啊？所以我劝各位学长，真的在自己实修的过程、体会的过程，要多耐心啊，多耐心。重点不在于一时半日哈，而是在长时间持续的 积极经验，这个是关键的东西。好，那么上礼拜我们已经先把前面两科对于破除四种颠倒以及破除我执这两科，大概把有关的这个文字法要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稍微看一下长行文，所以我们往前翻，请翻到314页吧。好，314页没错。我们只念一下长行文不再做消文了，那么提醒各位衔接这整个观念啊。从这段文开始就开始为我们分段分作四段来解释为什么要安立四念处，也就是告诉我们四念处有四大类的对峙四大类的对峙，对峙四样的东西。那么这既然要对峙，你就要修能对峙法，而能对峙法就是智慧，所对峙法就是烦恼，对不对？你用这样子的正法要用这样子的道理来去观察你今天不正不如理思维的那些烦恼相，你就会慢慢觉得你过去的思维习惯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什么样子的东西并不合乎正法要里面正见的叙述，你就会开始反复的利用这些文字的叙述自己去改正。按照八正道的次第来看的话呢，我们总之要一直不断的硕修正正见下手，对不对？那么正见有了以后呢，就会在日常应对进退乃至于在七支作当中呢，硕于你的身心所缘观察五蕴，然后呢要远离欲会害三种寻思，这个叫做正思维。所以你慢慢会觉得对于五欲淡了，那么你也不会对于不如意的境界有嗔恚心不耐烦心，你也不会觉得对别人的触恼会有报复，或者觉得看不习惯某某人等等的一些境界，你会慢慢减少对境界的挑剔了、批评了这些事情啊，这些思想。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转向内去观察你的身心，不会去对外面的相开始分别，所以你会改掉你对外取向分别的习惯，转向于对内身心的一种修正，一种观察。那么这个会是一种很明显思维身心习惯的改变。那么于是呢，你看这第一段就是为了要对峙四种颠倒。我们看长行文，就是所谓为了对峙不净中即净颠倒立生念处。那么在315页第一行示意说，以佛世尊于寻生念处中宣说不净相应四单不入，这个是标准的声闻人所修的哈，这个取九相目虚观来修的不净观。那么上个礼拜我用卷26跟各位补充的六种不净还记得吗？那么各位一定要把那一段文再把它抄到这边来。我建议各位要利用于伽师地论所介绍的六种不净的定义，先把那六种不净替代这边所谓的不净相应四单不入，因为我们并不在这一个段落教导目虚九相的不净观那么给各位一个跟五蕴观察相关的六种不净的定义，你要把那六种不净的道理以及它的所缘近似，一定要多按照于伽师地论的文字多去思维，取代这边的不净相应的四单不入。所以我们翻过去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念住所缘。那么到321页来，位于对峙于诸苦中即乐颠倒立受念住，于这段文就可以知道，我们对于受念住的颠倒就是会具有追求常时或暂时乐受的一种习气，我们会以为有真实乐可以取着可以加行，那么可以暂住乃至于可以久住。如果你还有乐受可住这样子的想法，就表示是落在这种颠倒见所对峙。于是呢，怎么样去了解这个道理呢？在321页他说，以于诸受住寻受观如实了知，诸所有受皆悉是苦。请把这句话画下来，如实了知的后面，简单讲，你就要去辨析观察思维你身心所升起的受， 为什么讲身心？因为有身受跟心受，啊，身心都是受之所依。你要去观察你的三受，到底跟你依身跟依心，在你修学止观过程当中，于世间道跟出世间道受相的改变，受相的改变，你于中去分别它的因缘相，看看它到底在它的法性有没有真实的差别。如果你还发现你的受相，受相就是受所生受的因缘相，因缘相当然是有差别的，而在受念处当中，就是要去观察受的因缘相，虽然有差别，可是它因为依于身心辗转作用的关系，你会发现它不过就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它不过就是显现常性不可得，它不过就是显现于中就只有苦的法性，对不对？没有半点乐的法性可取。如果你还觉得于中有乐的法性可取，那么表示你的知见并没有正确，并没有正确。如果你不能透过受相种种差别的观察，而能够找出于中无分别的相似平等法性，就是苦的法性，那表示你今天的观察还是不上道的，还是不上道的。你只能看到分别，你没有办法看到无分别的法性，表示你对道理是不熟，你只能看到表象，你没有办法看到表象背后所显出的道理，表示你还见到是着实的啊，着在色相分别上面的，着在感受分别上面的，着在一种执实颠倒见里面所显的一种分别心啊，一种分别心相。那么如果你今天能够透过道理的学习，慢慢在止观当中观察你一切受因缘相的改变，你真的能够观察到它的法性显现皆悉是苦，那表示你道理真的懂了，道理懂了。当然这些懂跟你今天在文思经教上对于三受为什么是苦的解释懂当然是一样啊，不过那个体会是不同的。我想我们等实修再来看这段法要，不过就是把那个纲领先记住。好，这个是受念住。好，再来看325页心念住。心念住就是为了要对治于无常中即常颠倒而安立心念住。那么它的方法在哪里？在327页。你就要懂以下这段道理。那么要实修心念住，就要懂得心有前际、后际、中际的三实相，对不对？就会有随着时间，那么时间随着长短，就会经历比比、日夜、刹那、瞬息、须臾，这些都是时间的差别相。不管你时间经过或长或短，于中就有20个品类的心，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边取出20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因为有3种修行的次第，尽盖的时候，对不对？还有呢，尽烦恼的时候，还有尽行的时候，有3个阶段，那么总共有20个心相，观察它的有无，观察它的生灭，你会发现，如果就它的因缘相来观察，当然是非一相，众多相，它有种种品类新的生灭现象可得，可是你一样要在这么多的生灭有无的新种种相当中呢，去观察它的法性，只显出一个什么常依主宰不变异有主宰性的那个我不可得。在心念住当中，就是要去观察你那个常依主宰不变异的那个我不可得，那个自信不可得。那么于是呢，你要在这么多的时间三迹象当中去烁烁的观察心呈现非一众多相，光是非一众多相本身就呈现无常，对不对？没有单一的，没有不变异的相，而且于中没有一个不变异相背后的恒常不变异的常性可得。如果你隐隐约约觉得说，当你心不乱不昏沉不掉举，五盖不生，那种一坐心不打妄想，你会觉得有一个妙常真心在里面住在里面的话，那表示你还有我见在里面，你还有自信见在里面。那么于中你会发觉，你还是在做心意识的分别，你不是在如实的观察。 如实的观察，你应当看到心的相，就是生灭，就是非一相，就是众多相。有21种品类，随着修行的因缘，会有种种差别相。而这么多的差别的心的生灭性，就显现什么？常性不可得。主要就在观察这个道理。如果你能够在止观当中，透过观察，透过思维，而能够应可这个道理，那么表示你完成所谓的心念住。引起各位的思维哈，上礼拜讲了很多在这里，那么再来看看法念处在328页，位于对峙于无我中即我的颠倒，于是佛陀为我们案例法念处。那么法念处的道理是什么呢？它道理在底下，因为我们过去生以来哈，有比先来就是先业以来，过去无始劫来的生生死死，我们因为不断的串习有我的戏论，而有我的戏论生种种的烦恼，而没有办法透过圣言量建立一个无我的正见，所以他说我们没有无我的正见的缘故，所以呢，对于五蕴当中会升起其中有一个我的自心见啊，有个我的自心见，这个是先标它的因哈。那么主要的观察在后面332页。与诸法住寻生住寻法观，如果你正确的用法念住来如实了知你所遍计的诸缘自相共相啊，你只要好好的去按照佛陀为我们所解说五蕴的自相跟共相，共相就是所谓的法性，你烁烁的去观察，就是我们前文所讲到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样的观察，你不断的这样的观察，便于无我能够断我颠倒，你就能够正观无我，而断掉了我颠倒。在心念处跟法念处，在大乘的四念处部分呢，有非常重要的法要啊。以后我们学到这一段的时候会来谈，等一下后文的后两种也在谈这两个关系，心跟法的关系。心我们通常会把它认以为是一个能观的我，法就会变成我们所观的境界啊，或者是所脑袋瓜所升起的观念。这些都是心跟法的关系。那么到底是心有染净令法有染净，还是法有染净回过头来熏你的心而会有生出染净？所以你要去观心跟法之间彼此观待辗转相因的关系啊，彼此相因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寂蕴的自相跟共相，这样去观察我。好，我想这个只能够标大意哈，标大意，详细的东西我们可能还是要细部的哈，入到我们这次修安般念再来练习，怎么样观察它的法义。好，我们上礼拜也讲了第二段，在334页，约破除我执来说，这个我执指的就是指一合相，指的就是我爱啊，对于一合相的那种爱恋啊，那种贪爱心。那么当然它也是随着我执升起的次第安立有四种相，分别归到身受心法这四种。请看本文334页第一行常常说富有差别，就是第二种。第二种安立四念处的理由，为诸世间多于诸蕴唯有蕴性夸胡唯有法性。对于五蕴所显出来的特性，它唯有无常苦无我的变化相啊，生灭相，其实没有五蕴的自性可得。那么再者，唯有法性，唯有法性是什么？唯有因缘所生，唯是因缘所生，它所有一切的差别相都是因缘所生，那个法性就是缘性啊，就是缘生性，就是因缘所生法。这个五蕴虽然有相可得，可是这个相唯是因缘所生，无自相，对不对？而随着自相去观察，五蕴常一性的自性也不可得。所以对于五蕴所显现的唯有蕴性唯有法性这两个道理，我们不如实知，而于中就横计啊，在内在外在两中间有我依止于身。我们知道这个名色身，我们于中呢，这个色身另外有一个我的本质住在这个身里面，可是身本身是生灭法，这个常一性的我到底如何住，如何从过去身 到现在生，乃至于到未来生，乃至于这一期报尽之后，他又如何变成未来世的我呢？啊，这个当中就有很多值得去思维的参究的道理，以及我们的迷失在里面。这个由此可以知道，这个里就是所谓的于生当中寄着有我，对不对？啊，在生的差别相当中寄着有我。第二个，依生故，所以我们就会感觉有一个我在受用苦乐。所以这里呢是讲苦乐的受者，我们会觉得在生相生灭对于境界的互动过程当中，于中有一个我住在身里面，干什么呢？受诸苦乐，对不对？否则谁能够知道这个是苦，这个是乐呢？明明那个就是我嘛，对不对？于是我们会在这种受用苦乐相当中，用我们的执受，就会感觉于中就会那个我是那个受苦乐的人，啊，受苦乐的人。而谁在受？是心在受，是心在受。因为身是生灭的，而我们就会记着那个心是常的，啊，就会记着心是常的。那个常心呢，在受诸苦乐。可是如果心是常相，他怎么能够知道苦乐的变异相？懂我意思吗？心是常的，如果心的自信是苦，他应该不管对什么境界怎么样，他都会觉得苦嘛，对不对？如果心的自信是乐，不管境界怎么改变，他总是会觉得是乐嘛，对不对？如果自信是苦，他很感觉是苦；自信是乐，他很感觉是乐。为什么他会随着境界的因缘变化，他的受用就会有变化呢？那么问题是，心有常性可得吗？心有常性可得吗？如果心完全是无忌，不管什么境界现前，它永远是无忌嘛，对不对？永远应该是住舍受嘛，怎么会去分别苦乐呢？那么分别苦乐的心到底是谁？那么除开受之外，别还有心在觉知受吗？在受用苦乐吗？所以在受运之外，你去寻求有没有能够领纳受的那个心，那个心的常性可不可得？这样说说去观察，乃至于你会觉得说，因为境界有种种因缘变化，对不对？那么某一种因缘就会让我升起苦受，某一种因缘就会让我升起乐受，于是你会对于一些境界的因缘分别染尽，分别是法非法。那么所谓的有法非法，有染有尽，这是对于境界对于因缘相的分别。于是在那边就要观察，怎么观察？观察说到底是有某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只要一发生，凡是跟我一样的人都会觉得是苦的，对不对？如果有一种境界发生，凡是跟我一样的人就会感觉是乐的。问题有没有？有一种境界因缘呈现，哎，有一部分人就觉得苦，有一部分就觉得乐啊，对不对？有人看这个境界就是枯藤老树昏鸦，有人看这个境界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对不对？每一个人对同样的境界，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境界的因缘相所升起的觉受，各个因为他所生的心不同，他的感受就不一样。所以表示法没有定法，法没有自性可得，对不对？法随着人的个别差异，这个因缘相所呈现的法所给予人的受用，所造作心的差别，乃至于对于身体色身的影响，都各个有别，对不对？都各个有别。于是就知道法无定法，法也没有决定的染尽可得。所以呢，硕硕就是这样子反复的观察。所以四念处你要说它广，就会骗很多的思维。有人比较擅长这一类的思维，有人比较擅长那一类的传承。所以老实讲，四念处是一个相当宽广的修行的一种传承哈，一种教学的道理。那么这个是对于第二大类，对于要破我执啊，破我执就是我们在于依身，觉得有一个我在依于身。那么第二个呢，就会觉得依于身，所以在身中有一个我在受种种苦乐。而谁在受？是心在受，对不对？心为什么会受？会因为外缘的种种分别相。所以呢，到底是心本身有苦乐的自性，或者是外面的境界有真实境界的自性？ 是有某一种境界的自信令我的心生苦乐，还是苦乐的心让境界变成有苦有乐，有染有净？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参究的道理。谁才是真正的元凶？你在这样的参究过程当中，要能够去辨析啊，辨析，你就会发觉你于中就有许多错误的知见发生，对不对？不正确的思维会发生。那么为了要除掉这种颠倒，底下这个法本当中就教导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个我执的形象。他说：“未欲除前我所依事，把我所依事圈起来。愚就是迷执，因为你对于我所依，觉得有一个我依于依于那个事，那个事就是指那个身呢、啊，有一个我依于身，你会感觉有一个这样的对待关系。于是呢，佛陀就为我们安立身念处，遣除没有我依于身，身是生灭法，也不能做所依，对不对？你可以从两边破。”立根的人直接就会中间观察，根本没有一个我住在身。第二个，这个身相是生灭，根本不能依，对不对？根本不能依。所以不管你从所依破或者从依他来破，都可以来观察，都是因为你错误的知见才会产生有一个我依于身这样错误的知见。好，翻过来338页，未欲除前我所领受是愚故，立受念住。于是不但你会觉得有一个我住在身体里面，而且那个我在享受，在领受，在领纳外面境界对我的逼恼，或者对我的这种随顺，你会觉得不但有一个我住在身，而且住在身的那个我对外面还会有产生一种领纳苦乐受的分别。这就是这里所观察的。那么为了要遣除这一种错误的知见，这种迷执的缘故，所以我们要修学受念处。所以受念处的目的就是要去除遣有一个我住在身体里面，在领纳外境对我的逼恼或者是顺为的境界啊，谁在领纳这种苦乐顺为的境界？你要说说的去观察，如果有我在领受啊，如果我在领受，而这个我是谁？其实只是心念住，只是心嘛。于是进一步去观察，到底有没有一个心啊？住在身体里面有没有另外一个所谓心的东西？于是第三颗立心念住，未欲除遣于心意识，把心意识这三个夸呼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所执。我们会执着有一个心意识的观念，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变化常住，于是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心意识，或者你称为一相，或者称为三相，啊，如果称为一相，反正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嘛。那么你要称为三相的话，那个心就是指阿赖耶，意就是指莫那，识就是指前六识，所以心意识加起来就是八识，连同它相应的51心所。你就会把认为身体里面分别出来的八识五识心所，你就把这八识五识心所当作是我的主体，认为这个心意识是常住的，是不变异的。问题是，如果心意识本身是常住相，是不变异相，它就不能有分别力。比如说酒桃呢，一个酒桃心意识怎么能够对外产生了别性呢？对不对？那么如果心意识是生灭相，他怎么去住？怎么住？那心意识不就是各个分别吗？你是不是还要再另外创造一个能够同整心意识分别相的那个主体？如果那个主体又是一个常相，他又怎么去管理这样子分崩离析的心意识？啊，所有这些参究都是在心念处过程当中应当要去思维的。如果你把心意识当作是一个常依主宰不变异的我，对不对？而又认为他住在身体里面，在领纳受啊，领纳苦乐受，这些都是对于有我这件事情产生的一种迷执。那么为了要破除这种迷执，所以我们要修学心念处。好，这段文我们来看看妙老的讲记。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记我论者主要是执着这个心是我的体性，就是所谓心是常住的，常住真心就是我。可是我刚才讲过了嘛，如果心是常， 心就根本不可能学习，不可能分别，不可能记心的东西，对不对？乃至于不可能随着境界种种的因缘差别而会有了别，不可能。他永远都只是认识一种自心境界而已，对不对？他永远都是住在自心界里面呢，怎么可能会有变异相呢？这个很明白，逻辑上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你执着有一个体，那个体是常住真心，那个常住就是不变异相，一个不变异相怎么可能会有主宰性？他自己的语言本身，他的特性的定义本身就是矛盾的，就是矛盾的，对不对？一个常一相，一个不变异相，怎么可能会有主宰性？对不对？怎么可能会有了别性？就不可能嘛。它就跟一颗金刚钻是一样的嘛。你说金刚钻本身那个物质会有了别性吗？会有主宰性吗？没有，没有。所以如果你认为常住真心就是那个不变异的我，就是有一个有主宰性的我，其实不对。真正的那个心是一颗活活泼泼能够了别种种差别异象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它其实就是受的本身，对不对？其实就是境界的生灭相本身。除开境界的生灭，除了受的生灭相，除了种种因缘的生灭相之外，没有另外一个心意识可得。心意识只是受，只是境界，只是因缘生灭相之外另外安立的假名而已，对不对？那个作用宛然真实，可是我们就在这真实的作用上安立一个受或者是生，乃至于是因缘相的生灭相之外的一个假名，觉得他有个常住真心，那个人就是我，那个我就是真实的常住的不变异的有主宰性的我，这些都是不正见，这都是不正见。而现在佛为了要破除这种执着心意识是我的愚痴啊，我是愚故，认为这个了别性的心意识是常恒住的，是不变异的我，那么佛说啊，这是你的糊涂嘛。我为什么是糊涂？因为了别性就不能是常恒住不变异，它应当要随着境界会有相应的变异相，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本身就是变异相，对不对？除开变异相，除开生灭相之外，并没有另外一个主体叫做心意识。好，这个就是如果你认为它有两个个别特性，而它所觉受的是生灭，能觉受的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心能够去分别生灭相的外在，这些都是我们的糊涂，根本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啊。那么你要有这个正见，烁烁的去观察。那么心意识这三者也可以说是无差别，当然了也可以说是有差别。那么心可以就是意，意也可以就是事，也可以说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呢？意可以说是事的依止处，请在旁边写一下那个意啊，意就是指莫那啊、哦、那么是前六识的依止处。前六识主要是第六识了哈，是以一根啊为依止，而是向外了别一切的境界啊，是对内要有个一根做依止，对外呢它就能够去了别一切的境界。那么了别了以后，形成种种过去灭掉的印象，它种种这些经验呢就会把它储藏在一个所谓心，也就是所谓阿赖耶识，对不对？所以所谓的心就是积极，积极他会储藏是交给他的所有经验印象，我们统称就叫做种子，而这个种子在未来会随着缘起而生，所以我们说这个心它是集起相，它会积极，它会升起，对不对？随缘它会升起，那么随着经验的分别它会留存印象，留存经验，所以它会有积极的作用，它会有升起的作用，它会有这两种作用。所以你说心就是集起相，那么你用这三种特性去分别心意识也可以有分别，而这三种你也可以说是没有分别，乃至于五识心所不过就是系属于心而产生种种的个别理性或者是情绪种种的差别形象。所以呢就是这个了别性的心呢作为事啊，为事呢做依止的时候叫做意，把事所了别的成绩积聚起来就称它为心。 是表示新意识，根本就是了别性三种状态下安立的假名，对不对？就今天我在这边是讲师，我回到家是爸爸，对不对？那么我到公司里面，我是人家的老板或者是人家的部属，所以他不过就是随着因缘假立的名字。所以心意识可以说是一种作用，什么作用？了别的作用。其实是这种了别的作用，处在不同的因缘条件底下，我们给他安立的假名。啊，安立的假名就是这段文妙老所说的意思。所以它可以是有差别，可以说是无差别。啊，可以说是无差别。所以我们所有的观察都是随着这两重的界定啊来讲理解。那么实在说呢，他们是一回事，不能分离。虽然不能分离，你也不能说心意识的作用它是一，对不对？明明就有它的特别之处，所以呢它是不一也是不异。不异是讲它不能分离的相，不一是跟他讲说作用各个有分别，不异是告诉你虽然作用有分别，可是它的体相却不能分离。这 就是佛法一种对于定义上很特别的解释的方法。所以各位一定要能够熟悉哈瑜伽行派对于不依不异如何善用三相安立一切法的志向啊，用遍地所执名假安立，那么用依他起来讲出他的因缘条件，那么用圆成实来讲出他的平等真如，从三个角度来辨析来解释来定义一切法的志向。那么这个是唯识家非常特殊的一种创建哈、这个创建绝对不是部派佛教的创建，是佛自说本来就已经有这个教导。好，这个是佛法的解释。那么由此之故，佛就教导安立心念住。妙老在底下说啊，观察心是一种刹那刹那生灭变化的因缘生法。那么既然它是因缘生法，它就是生灭变异的相。那么既然是生灭变异的相，就不应当是我，因为我是常恒住，是不变异的。那么这个我们认为的我是一种生灭相，是随着外缘而会有改变的，因变了它就会变，缘变了它也变啊，它也变，所以它没有自在性，就更不要说它对外的主宰性。就是为了要除遣于心意识会既有常性可得，把这个常性认为就是我的愚执颠倒，而安立教导我们心念住的法门，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他一方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安立这个法门，同时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法门要怎么观察，怎么观察。所以于中不合逻辑不合道理的部分，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愚执之所在。那你要用正见，用经教的说明，要用这种智慧，要用这种道理去观察，烁烁的去修正我们对于心意识的生灭相当中会升起一个常性的我这种颠倒的愚执。你只要把这个愚执除遣掉了，那么你就不会有烦恼的系缚，你就不会有烦恼的系缚。好，这是心念住安立的理由。再来立法念住的因缘，未欲除遣所执我心能染尽是愚故，立法念住。认为有一个心，而这个心呢能够令我们所缘念的境界生染生尽。那么如果心能够令境界生染生尽，那么表示心有染的特性，对不对？或者是有清净的特性。可是问题是这两个特性不相容嘛。那么到底我就要问了，那我们的心到底是具有染的自信还是有清净的自信？如果它是具有染的自信，他就不应当有机会透过修行而变成清净，对不对？如果他的自信就一定是清净，他就不可能随着境界就会打妄想，会有杂染，会有染污的心心所出现。那么于是就有人提出个理论了，他说哦，那心自信是清净的，是被境界所染。好，那么如果境界能够染心的话，那境界应该可以染所有人的心呢、啊，对不对？那么佛他的心纵使是清净的，入到我们五浊恶世来，他的心也变成染的。为什么？因为境界能染一切的心呢、啊、 为什么佛心能够免疫，佛心为什么能够例外，是不是这样子？同样的道理。所以你说这个染净的自信是在法，是在境界所有，或者在心所有，都不合道理。你说在心跟法相会的时候，于中会蹦蹦出个东西来，那个东西叫做染净，哦，天外飞来，那么马不可能嘛，对不对？怎么会无中生有，在心法两中间生出一个本来无而心心而有的一个染净之性？所以这个到底染净从哪来的？是从心而来，还是从法而来？于中就要这样的观察。你在其中，因为你有你的片计执的愚执故，所以我们要告诉你要观察法念住。我们看妙老的说法，前面呢说那一类的有我论者，执着有法非法，有染有净，令我的心怎么样生出杂染，对不对？心生出种种的杂染跟清净的分别相，都是由我发出来的作用。大体来说，外道也有主张流转生死跟得涅槃的事情。流转生死呢，就认为是非法，是染污的；得涅槃就认为是清净的。这些都是因为有一个我实有的主体，于是呢，就有一个能够受生死的我跟受涅槃的两种分位的我的状态。因为你认为有一个我的实体存在，所以才会主张有真的我在流转生死，有真的我在得涅槃，就会觉得涅槃是清净的，那么生死是染污的，就会把生死跟涅槃判作是两种分别的法，把生死叫做非法，把涅槃叫做法，把生死叫做染，把涅槃叫做净。如果我们能够离生死住涅槃，就可以离染而得净，用有所得，用有我当主体的观念来安立这些法相，不晓得生死跟涅槃原来只是假名，只是因缘差别相的假名。所以整个法念处就是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你都应当观察它是假名安立，假名安立，所有这些相不过就是依于原生而有分别，原生只是生灭，所以我只是生灭，没有生灭之外，另外那个主体可以得一个所谓生死或者所谓涅槃的境界。所以这是三段的观察。那么这就是我心能染能净两种分别事的愚执，未欲粗浅所执我心能染能净这种两种因缘事的愚执故呢，现在我说呢，能染能净的事是由我见，是由实有我能得真实境界这样子的愚执而发出来，这是一种糊涂错误不合逻辑的思想。你要知道，没有我可得，只是法的生灭而已，多加几个字，只是法的生灭而已，对不对？只是法的生灭而已。而法的生灭假名为生死，假名为涅槃，其实没有真实的 生死，没有真实的涅槃，这些都是因为你与假名自性当中只以为有分别啊，只有分别而生出来的一种愚执。你只要把这种愚执错误的思想遣除掉了，你只要知道除了法的生灭之外没有我可得，你就知道了生死跟涅槃本来就只是假名。那么于是呢，安立法念处，色也是法，心也是法，色受想行识都是法，善法也是法，恶法也是法，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都是因缘所生法。记住哦，不是只有世间法是因缘所生法，出世间法也是因缘所生法。出世间法指的是什么？四念处嘛，三七道品嘛，对不对？你只要依着四念处三七道品去修，你就能够出三界。可是问题，四念处三七道品都是对治法嘛，它就是观待于真实有它的所对治，对不对？因为比如说有四种颠倒啊，有依于身受心法的四种愚执的我执吗？对不对？种种这些所对治，所以才会假立有能对治的法，一种所谓的正见的案例。所以这种正见的案例是为了让我们出离世间的吸附，于是假名说这种叫做出世间。那么这种出世间的定义 根本也就是关待于世间，而假立有出世间，所以出世间的定义本身就是因缘所生法。既然因缘所生法，它就是有为，它就是生灭。所以你看，四念处的能对治是生灭，所对治也是生灭。它不就是以幻来除幻吗？以幻来除幻吗？这种执着由我发出合法的行动，这个是在我的作用上说的。现在说不是我做一切法，只是法如实的观察，它只是生灭，除了生灭之外，没有另外常恒住不变异的我可得、可受用、可分别。这样子来安立法念住的正见。我是说得很快哈，不过反正这个有录音带，你们回去可以反复听。三藏十二部经讲这么多的道理，老实讲就是建立这些智慧的正见，这些正见要反复熏习，熏习到至少要像墨学这么熟，对不对？我老实讲，我的课本是白的，我没有写什么讲稿这些东西，那就因为东西为什么我很熟，因为每天这样子思维嘛，每天这样子观察嘛，对不对？你的文思修都不离这些正见嘛，乃至于你如果烁烁在五蕴的生灭相当中，正是这样的观察，你会发觉，嘿，我都自以为我很有理性。你看每天那个call in节目那些人打电话来，以及政论节目的主角在里面讲他的观念，老实讲，从逻辑道理看，就会发觉他们实在是那个理哲学没有学好，对不对？都依着错误的理性在那边执着一个现象。断文取义，就说后面，说前面，取中间，分别我执、法执在那边闹得很严重。所以你只要用佛法的智慧来观察这些东西，老实讲，你就不会被境界这样子搞得糊里糊涂的。你会很清楚知道，哎，大家如果都来学佛就好了，对不对？对不对？哪管是有红绿，是有立场，这些对于人民长期的利益是有关系的。可是问题就在于人民的智慧。要有真实的教育训练，长时间的学习，如果这些学习没有办法持续的话，这个现象只是反复再来啊，我都很担心这样的事。好，以上是谈到这些观念，这是第二科。接下来第三科约造业来说，那么第三科跟第四科其实是相对的，我们会认为有一个造业的作者啊，会有个造业的作者，那请看343页最后一行，约染净，就表示说境界有真实的染净，会让我们受染受净。所以丙四是约受者说，所以你回到340页，请在丙三约造业意的天的部位写执作者。那么在343页约染净意那个上面呢，是讲一下是执受者，表示说境界真实有染净，我只是受染受尽的那个人，对不对？或者执着有个真实的我，能造善恶业，对不对？能造善恶业。好，于是因为造善恶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令得这个法界有染有尽的差别相。所以不管你执着有一个作者的我，或者有个受者的我，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我们都应该要修四念处把它矫正。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三义，所谓约造业来说，富有差别，为若依此造作诸业，为若为此故造作诸业，若造业者，这是第三段，请各位夸弧啊，这底下都有分号哈，你跟着分号夸弧，若依此造作诸业，那个此是指谁？旁边写一下，就是身，后文就会说了。若为此故造作之业，那个此是指谁？是指受。若造业者，谁是那个造业者？那个者的旁边写心，我们有一个能造业的心。你如果执着有一个能造业的心，这也是一种邪见，不正见。若有此故，此是指谁？此是指法。你就执着那个法就是因缘，你就执着有某一种因缘会让我造某一种特定的业，而那个因缘只是你的借口，因为那个因缘本来就是生灭，它不是不动的，对不对？不是不动的。如果你所依止的借口本身就是生灭法，所以根本就没有长恒住不变异的因缘。那么如果因缘一直在变，那你的业为什么不慢慢随着业，随着那个因缘而变呢？ 为什么你会一直执着恶业，坚持不舍呢？对不对？这就是你自己错误的之见所显出来的差别。那后文会有解释了，好，我这边不做我的说明。为总显示如是一切利益四念住，请看妙老的解释。这是第三义，在造业这一方面来安利四念处，首先先标宗，富有差别，还有不同的理由。佛的大智慧会依着不同的目的而建立四念处的法门，在这第三科说的是什么呢？所谓若依此造作诸业，那是指即我论者，执着有我，以身为我们啊，为我的依止处而造作种种的事业。为什么？因为那个我啊，渺不可见。他不可以，他如果不借着这个普特伽罗的色蕴，这个色身呢、啊，身口去造业，他不可能造业嘛，对不对？心在那边飘渺在空中，虽然他可以有思想，假定他有思想，对不对？他一定要借由一个真实的色蕴，才能够透过身口去造业，对不对？表示说这个我本身没有主宰性嘛，他必须要借由什么？借由身口。啊，借由身口所住的这个身做依止，而造作种种的业。那么什么业呢？或者是善业，或者是恶业，或者是生死业，或者是涅槃业，还有一个业他这边没有写，或者是不动业。不动业就是休止观，啊，休止观就会生舍界、无舍界天。啊，应当把善业、恶业啊，善业也可以叫做福业，恶业也可以叫做罪业。那么另外还有个不动业，我们经常讲三业的分别是这样子，于是我们就会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子不断的流转，随着这样的业因的造作，就会受诸异熟果报。这样子来造作诸业的作用，是以身作为我们的依止处，才能够造作各式各样的业。这样子，这就是身。好，如果是这样子，而这个身这一起果报灭了，那么到底这个身怎么不会到未来去受异熟果报呢？当业因成熟的时候，为什么不报在过去那个身？为什么会来新一期的异熟果报来受这个前一期果报的业因的结果呢？这个不合道理，那不合因果的道理，所以表示这背后是由你错误的知见所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为什么要去修身念处。所以请在天的部位这边就是身念处的错误之间的道理。如果你认为有个我依止于色蕴，依止于身，而能够去造善业、恶业，或者是不动业；如果你觉得心这个我的定义就是有主宰性，那他为什么又要透过身当作依止才能够造业呢？对不对？意业不就应该可以成就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发注于身口才能够造业呢？啊，这个是一种值得探讨的问题。好，这边先点出问题所在。第二段，若为此故造作此业，那我们为什么要造业呢？人活着好好的，为什么要去造善业、恶业？为什么无聊要去弃之做法、修学禅定呢？为了要享受，为了要享受，就是受用种种的受。造恶业的人是为了现在的享受，造善业的人是为了将来要到天上去享天福。好，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哈。造恶业的人就是为了要得到现在立刻的享受，而造善业的人，他的动机就是有个期待，想未来到天上去享天福。那么这就是一种动机，想要去领纳那个受。若为了享受而造作诸业，于是这个我就是一种什么？就是受者啊，就是那个受，就会有一种领纳那个作用。我就是那种为了领纳而去造作种种业的人，所以我其实是被受所主宰的，对不对？我没有自在性呢，我如果有自信，我何必去造业而未来受苦，对不对？我何必去期待我当下一定一切具足嘛？我何必要透过造业现在得乐或者是未来得乐？我应该不关待于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差别相，随时都应该乐住才对嘛？如果有我的话，应该是这样子。何必要这个我又无端端去造善业、造恶业、造不动业，在未来，对不对？在三际造种种业，在三际享受种种差别的苦乐的业报，这没有道理。表示说受还比这个我来的大，所以受反而是我的主宰，
对不对？
我反而是变得被动，而不是我驱策兽，而是兽驱策我。由此可以知道，我并不是个主宰啊，我并不是个主宰，兽才是主宰。你只要有五欲的动机，你就会被五欲呢主宰，所以五欲反而是你的主人，你不是五欲的主人，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因此之故，这种受苦受乐的人怎么会是我嘛？怎么会是一个有自信、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定义上不合嘛？我已经把后文应当要是为了道理讲了哈。我想在这个地方，既然我们消文就顺便，虽然不能讲得很清楚，可是我尽量带到哈，告诉各位这个背后这个道理，到底要怎么样去破那个疑情啊，破那个疑情。不过这个还是要靠各位真的要多熏习经教啊，才能够跟我一样，乃至于能够思维比我的更好啊，你才能够找到这背后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错误的之见到底生在什么地方。好，这是第二个错误。于是之故呢，要安立受念处。那第三个，为什么要安立心念处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什么，有一个造业的人，而这个造业的东西呢，就叫做心，就是众生的心，